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讨论到《大智度论》第三卷，特别解释到这个《大品般若经》两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那么在解释这两句话的时候，我们看到龙树菩萨呢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释迦牟尼佛呢，即使是最后他在80岁的时候，那么当时印度流行着一些疾病，那么佛陀即将要入灭的时候呢，也最后度了一个婆罗门教的这个修行人。那么这个修行人呢叫做须跋陀梵志。那么佛呢可以说是对他呢回答一个非常简要的问题，就是把整个苦集灭道呢用一个最扼要的方式呢来给他开示。结果这个须跋陀梵志呢当下就成就了这个阿罗汉道。所以我们看到在大智度论第三卷的第25页倒数第三行，就是这个须跋陀梵志呢思维言，我不因佛获般涅槃，就是我不应该在佛入灭之后才入灭，如是思维尽，在佛前结家夫座，自以神力身中出火烧身而去灭度。那么这个火是什么呢？就是三昧之火，就是以他本身的这个当下的这个三昧成就呢，那么自取灭度。那这是在当时很多大阿罗汉呢都是这样做的。以是故佛言，无功德少功德是助道法不满，皆不得度。佛说一切功德具足故，能度弟子。那么这就是说呢，如果你一个人没有这么大的功德，或者是只有很少的功德呢，也就是说你本身在修行上你的这个方法，你学习的这个方法是不够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没有能力去度人。所谓的度人绝对不是说哦讲经说法给别人听，然后别人听得心里欢喜而已。所谓度人是真正的去帮助众生度脱烦恼，尤其是这里所谓的得度，是说能够度对方入涅槃，也就是让对方能够真正彻底的去解除这个烦恼。那只有一切功德具足的大师呢，他是能够真正的去度这个弟子。所以底下呢龙树菩萨还有一个比喻，他说譬如小药师以一种药二种药不具足故，不能猜重病。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药师呢，那么他用一两种药呢，因为这个药呢不周全不具足，所以如果有重病的话呢，猜就是退掉的意思，就是除掉这个重病，他没有办法这个除掉这个重病。大药师辈具足重药，能猜诸病。那么只有那些真的是精通药理的人呢，那么他能够呢应用种种不同的这个药呢来治理各种不同的疾病。那这个故事呢就是用来说明，就是说一样是得解脱，但是呢解脱还有程度的深浅，解脱呢还有圆满与不圆满。所以这个经文上面讲的是说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是要强调什么叫做好解脱。这个好就是圆满的意思，就是究竟的意思。问曰：若一切三界烦恼离故，心得解脱，何以故？佛言：染爱离，心得解脱。那么对方现在问了一个问题呢，说如果所有的这个三界烦恼能够远离，心就可以得到解脱了， 那为什么佛会特别的强调，就是说要远离染爱心，然后这个心才得解脱？就说这么多的三界的种种烦恼，为什么佛要特别强调远离这个染爱呢？答曰：爱能系蔽，就是说这个爱呢，这里的爱哈，不是这个我们现在所讲的慈悲的那个爱。我们要知道，这个在佛经哈早期的翻译里面，爱这个字呢是贪的同义字，所以凡是这个地方讲的爱，其实是在讲贪爱，讲贪的意思。这里是说呢，这个染爱或者是贪爱的这个习气呢，能够系蔽心，就是它会把我们的心束缚住、绑住，把我们的心好像是关在牢里面一样，有大力，就是说这个贪爱呢有很大的力量。以是故呢，不说于烦恼，爱断于则断。所以呢，佛根本就不用讲其他的这个烦恼了。我们有一句俗话讲说，这个擒贼先擒王，那这个贪爱心是我们一切烦恼里面的这个根本的烦恼，最主要的烦恼。所以佛只要说你能够断掉这个贪爱，等于说这个贼王呢已经抓到了，那其他的小贼当然通通投降了，根本就没什么问题了。所以呢，爱断，如果这个贪爱能够断的话，余则断，其余的烦恼就能够跟着断了。复次，若人言王来，自必有将从。那就像平常我们说，哦，总统到了，我们就知道一定会有一些跟随啊，一些这个啊、哦，这个警卫啊，一定要跟着来的。染爱亦如是，啊、哦，这个染爱心或者是贪爱心呢，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又如捉金一坨，余则进水，就好像我们拿一条这个毛巾一样，你把一头抓起来，另外整条毛巾都跟着动了。爱染亦如是，所以呢，爱断则知于烦恼皆已断。复次，诸结使皆属爱见。那这个地方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非常关键性的，就是佛教把我们所有的这个烦恼，结识就是烦恼的代名词，把所有的烦恼呢，把它归纳成为两个根源，一个是属于爱的，一个是属于见的。通常我们所谓的烦恼障，就是属于爱这一部分，这个类的。那我们通常所谓的所知障，就是属于见这一类的。那么这个爱跟见呢，其实简单的讲什么呢？爱就是属于 EQ 的问题，情绪问题。那这个见呢，就属于 IQ 的问题，就是属于这个我们的这个知见、理性的活动方面的问题。属爱烦恼复心，属见烦恼复慧。所以属于这个贪。对不起，属于这个贪爱的这一类的烦恼呢，会覆盖我们的心；而属于这个见解的知见方面的这个烦恼呢，会覆盖我们的智慧。如是爱离故，属爱结使一离，得心解脱。所以，如果这个贪爱呢能够远离的话呢，那么属于贪爱的这一类的烦恼呢，就自然而然就能够远离了。这时候可以得到心解脱。如是无明离故，属见结识一离，得慧解脱。那么如果我们能够降服我们的根本无明的话呢，那么属于这个见地，属于知见方面的这一类的烦恼结识呢，自然呢就能够远离了。这个时候可以得到慧解脱。那么我想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呢，在这里已经有非常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啊意义上的区分了。也就是说，所谓的心得好解脱，是指我们在个人的情绪管理方面，在情绪的自控力方面，已经达到圆满的境界。 所谓的这个会得好解脱，是在知见方面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没有任何的这个无明偏差了啊。所以我们在中文里面哈，有两个很重要的字，叫做智慧。智慧，智慧这两个字啊，智是偏重于理性方面的，慧呢是偏重于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个人呢，在情绪方面的自控力很好，我们说这个人很有慧啊，就是很有慧心。那一个人呢，在这个知见方面他已经达到很清晰的地步了，我们就说这个人很有智啊，就是他的这个智的方面呢已经达到比较圆满的地步。那么最圆满是什么？是智跟慧都圆满，也就是我们对于生命中的我们的情绪跟理性呢，这两者都能够得到平衡，那么这个呢才是真正所谓的大智慧啊。所以智慧，智慧两个字啊，其实就是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的意思。复次，是五千阿罗汉应不退法得无生智。所谓的应不退法呢，就是说他们的境界已经跟不退转地相应了，已经得了无生法忍了，得了无生的智慧了。以是故言，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不退故。那么换句话说呢，我们在修行的这个路上呢，正得无生法忍呢，是我们真正的达到修行的一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真正具备菩萨的资格，或者是阿罗汉道来讲达到圆满的这个境地呢，一个最重要的标准。那么如果说有的这个虽然修阿罗汉道，但是什么退法阿罗汉，就是说他虽然也成就了阿罗汉道，但是什么呢，还没有到不退转地，他还是会退转，有一些时节因缘他还是会退转，得实解脱，如瞿提迦等虽得解脱，非好解脱，以退法故。那么就是说，这一些阿罗汉他们虽然也得了这个解脱了，但不是达到完美的解脱啊。为什么？因为还会有退转的因缘。比如说我们一般人呢，如果还没有修到无生法忍的话，虽然我们在佛法上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精进，看好像感觉到自己这个觉受了，这个好像境界了，都好像觉得蛮不错的，但是你的某一些业障一现前的时候，你自己就退下来了，不能持续。所以在修行的这个路上啊，正得无生法忍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入不退转地，那你才是真正的进入所谓菩萨的这个太空运行的这个轨道里面的，你永远可以这样的不费力的在这个菩萨道上面持续的这个往前精进。那我们现在凡夫地呢，就必须要用力的这个精进，才能够去达到这个比较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进步的情况。下面这个经文呢，很重要的一句话，心调柔软。这个经文还是继续在形容这些阿罗汉们他们所成就的那种高贵的修行人的品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当我们在讲这个大智论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在讲大品般若经。那么现在大品般若经呢，现在所讲的是什么呢？是在讲这个共摩诃比丘僧大数五千分，就是大概有五千位的这个大阿罗汉们，他们在灵鹫山参加这个大品般若经的法会。然后这些阿罗汉们他们有什么特质呢？那么他们的特质就是我们这样一路说下来，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然后接下来大品般若经又继续的讲这些阿罗汉们的特质，叫做心调柔软。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大的架构啊，基本的架构，现在都在讲这些阿罗汉们的气质。论龙树菩萨就解释心调柔软这四个字，若有恭敬供养称慧骂力郭达者，心等无异。这是解释什么叫做心调柔软，就是这个心已经调伏了，已经非常柔软了。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心态柔软呢？假定有人对你非常的恭敬，拿种种的这个供养呢来亲近你，但是也有另外一种人相反的什么呢？他来对你生气，他来骂你，他来打你。对这两种不同的人来接近你，你能够做到心等无异，我们的心是平等的。你来赞叹我吗？我也是这样子。你来骂我吗？我也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的心能够修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法忍已经成就了，我们的法忍成就了，这个时候才能叫做心条柔软。我们现在什么时候心会柔软呢？人家赞美你的时候，你的心都很柔软。可是人家如果来骂你呢，来毁谤你呢，哎，你那个时候就要看你心柔软不柔软。一个人心真正能够柔软，就是连他能骂我打我，他能毁谤我，我都不生气，这才是真正的柔软。我们知道学佛讲戒定慧啊，其实戒也好定也好，都是为了要调柔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太刚强了，我们会吃亏，我们会招来很多的业障，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够柔软。我们的心常常是什么？很狠哦，很刚强哦。你看有时候话谈不拢，算了吧，不谈吧，脸一摆，眼睛一瞪，这个都是不柔软。我们有几分的不柔软，我们生命中就会有多少的障碍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这个柔软其心是非常重要的。从世间法的角度来看，我人家来骂我，人家来毁谤我，人家来这个占我的便宜，我竟然这个其心柔软，好像是很呆嘛，对不对？吃亏嘛。但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呢，你才真的占大便宜。所以我们从世间法的角度跟从修行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生的取向啊是有所不同的。好，但是最要紧的是你的心要柔软，就是说你在修行的这个路上呢，这个柔软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柔软我们的心？太讲理的人呢，这个心都不柔软，一讲理就有是非，一讲理就有对错，一讲理就有好坏，这一讲理呢，心就柔软不起来。不但柔软不起来，越想越气嘛，你怎么这么笨啊，你怎么老是说错话呢，你怎么老是做错事情呢，心就柔软不起来。所以我们要柔软我们的心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常常保持慈悲心。你记得如果你生气的时候啊，你就去想，这个人虽然有种种的过失，可是他有很多优点啊。你看他那么孝顺他的父母亲，他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他总是跑第一个，所以这个人虽然笨了一点呢，哎，其实也有他的很多的优点。你用慈悲心这么一去思维呢，你的心自然就柔软了。各位一定要记得，人际关系啊，只从柔处不从刚。这以前我们看汉山大师的这个醒世歌啊，特别强调这一句话，若为子孙榜样记，只从柔处不从刚。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呢，这个柔软心非常非常的重要。做生意的人也是一样哦，做生意的人如果这个心不柔软了，我看这个生意呢不容易做，做起来就辛苦。柔软的地方彼此都是多一点余地的，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柔软其心是很重要的这个修持。那么这个地方龙树菩萨就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当你的心已经安住在法忍上面的时候，你来恭敬赞叹我，我也是这样子，你来毁谤我打我也是这个样子，没有起一点嗔恨心，这就是真正的心条柔软了。若得珍宝瓦石视之一等，你得到宝石或者你得到一个瓦片一块石头，对你来讲是平等平等的，没有差别的。换句话说，你已经没有这种 好坏高下的心呢？若有持刀斫解手足，有持旃檀涂身，一等无异。也许有人拿刀子来砍你的手脚，但是也有人呢要拿着旃檀香呢来涂你的身体，就是来供养你的意思。这二者呢也是平等无异的。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得出来呢，这个柔软心跟平等心分不开。学习用平等的看法去看世间，或者用禅宗的话来讲，就是学习用平常心来看这个世间。今天有人来亲近你、赞叹你，也是一个平常心；有人来回报你，你也是平常心。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同修哈，有时候哦，比如说对师父啊很恭敬啊，对老师呢很恭敬啊，可是发现老师没有反应。我对老师这么多这么恭敬，老师都不反应。我告诉你，没有反应的才是有羞耻。他用平常心对待你啊，你对老师很殷勤，老师也对你很殷勤。这个老师恐怕就是本身这个羞耻还不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啊，大家要有时候要转变一点观念。啊，有时候比如说，哎，我们去恭敬供养师父呢，哎，好像就觉得这个师父对我都很鼓励的哈、哦。当然能够给你一些鼓励，当然很好。但是你不要从那个角度去衡量一个师父的羞耻。一个真正的这个大成就者，他是平常心的。你精进一点，他会给你鼓励，但不是用一种世间的这种凡夫心说，哦、因为你对我殷勤了、啊，但师父就对你这个啊、哦、也殷勤一点了，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这点要了解，尤其是你到这个南传佛教的这个地方啊，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对出家的师父行礼啊，出家师父不回礼的。哎，你说他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师父都不懂礼貌啊？不是，因为你去向他礼拜的时候呢，他不认为你在礼拜他，他认为你是在礼拜僧宝，他是代表整个僧团。作为你一个礼拜的福田，所以师父认为说你在礼拜他的时候是你自己在修持你的福德，你修你的恭敬福田，他不会因为你礼拜他，所以他认为他跟你产生了一种个人的交涉。这个观念我们要了解。我们有一些同修啊，到这个泰国啦、缅甸到斯里兰卡啦，看到什么是南传的师父都不回礼啊，就觉得南传的师父很傲慢。其实不是傲慢，是他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观念。他认为你不是在礼拜他个人，如果你在礼拜他个人的话，那他就啊不好意思，我不敢当，对不对？他就要有这样的一种表示嘛。可是你是在礼拜三宝啊，哦，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要了解，我们对南传师父呢不要误会。复次，隐喻称慧。矫慢一见，就是这一些烦恼，前面五种呢，比如说淫欲啊、嗔恚啊、矫慢啊，这一些都是属于那个所谓的这个爱烦恼这一类型的。那么疑呢跟见呢，这是比较属于这个见烦恼。不过呢，这个疑是比较两边都有。有时候这个疑呢，它是一种知识性的疑；有的时候这个疑是猜疑的疑。所以这个疑呢，可以说两边都有交涉，就是既是属于爱烦恼，也是属于见烦恼。那么这一些烦恼呢，根本已断，就是你已经从根本上断除了这些烦恼的习气了，是谓心条柔软。这个也就是《金刚经》讲的。因云何降伏其心？降伏其心就是降伏我们的烦恼的意思。我们要降伏我们的烦恼真的不容易呢。你想想看，你看一件事很看不顺眼，很生气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说我不应该生气，我想我们学佛一个时间之后啊，生气的时候自己就马上会告诉自己说不应该生气。可是怎么样呢？你越是告诉你自己不生气啊，你气生的越厉害。 为什么呢？这个心还没有调伏嘛，就好像一匹马，你知道吗？他就是还不懂得听话，所以要训练呢、啊。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调伏我们的习气？为什么我们每天要做很多的定课？我们要参加共修，就是为了降服我们的习气。我们参加大众的共修，我们参加念诵，我们自己做一些功课，做的时间久了，它就有一股降服的力量，调伏的力量。你如果说你现在每天念二十一遍的心经，或者你愿意发心持这个六字大明咒，你自然而然呐、啊，你就一股力量在那个地方。我们这个心哈、哦，它可以像一匹野马，但是呢，我们学习的佛法有一些功课，经常在做之后呢，慢慢我们这个心呢、啊，不是野马，是变成驯马师，就是我们这个心本身也有调伏这个烦恼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如果我们不做功课的话呢，我们这个心继续做野马。你听了很多的课啦、啊，这个吸收了很多佛法的知识的，野马照样野马。就是知道他是野马，但是呢，没有驯服的力量，所以一定要做功课，然后怎么呢？你的心本身有调伏的力量的，啊，所以这个做功课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学佛不能只是观念上的了解而已，一定要做一些固定的功课。复次，是诸阿罗汉，就是说心调柔软是在形容这些阿罗汉的特质了。那么这些阿罗汉们呢，欲染处不染，就是那些很容易诱惑他的地方呢，他心里面不被动摇，因嗔处不嗔。一般人会生气的事情不会让他生气，吃处不吃，在愚痴的地方呢，世俗的人愚痴的那些地方呢，他们不愚痴。为什么呢？守护六情呐、啊。什么叫做守护六情呢？六情呢、啊，就是我们六根升起六识，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那么这个六根呢，眼根升起眼识，因为眼根见色就升起眼识了。耳根呢，听到音声呢，它就升起耳识了。六根升起六识，这个叫做六情。守护六情呢，就是能够照顾自己的六根跟六识。怎么样照顾自己的六根呢？我想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个了不起的大圣人孔老夫子就讲过，说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我们看到这个很多西方人呢、啊，他们喜欢用猴子来表达，对不对？就猴子那个眼睛遮起来啊、哦，几只猴子有没有？然后这个嘴巴闭起来啊、哦，那么就用这个来表达这个守护六情。这个儒家讲这个视听言动啊，还不是最究竟的，不够周延。为什么呢？因为佛教讲眼耳鼻舌身意，连吃东西你都要注意啊、哦，我们的舌根接触到这个味道，我们的这个鼻根呢、啊，嗅到这个香味，这个都有作用的。所以比如说像这个女众啊，到进出道场不可以用香水，哎，你用香水就不恰当了啊、哦。我们知道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香水都有它的这个特定的这个功能。那比如说我们要到寺庙到道场要供香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哈、哦，你用的香也不要加香水的，最好是天然的药草啊，当然现在很难，因为现在有时候这个很好的香哦，非常非常的这个贵。但是呢，如果有机会请到好的香，真正的药草做的香是最理想，供养佛菩萨，佛菩萨跟富华都欢喜，那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养生呢，对我们这个坐禅呢、打坐呢，一样都是有帮助的。好、哦，那在佛教里面是尽量不可以用这个香水。啊、哦，当然世俗的应酬那个礼貌性的那另外一回事啊、哦。不过就基本上我们进出道场，尽量不能用香水啊、哦。那么为什么呢？就像守护六情，所以我们这个 要守我们这个六情呢、啊，就是起心动念，你随时自己要注意，因为这六根其实还是在当下这一念，眼睛看也好，耳朵听也好，其实都离不开当下这一念。所以为什么说你看禅宗的道场呢？到处它就是四个字，哪四个字呢？叫做照顾话头。什么是话头呢？话有头吗？其实话头啊，就是念头。照顾话头就是照顾你的念头。我们一般人啊，怎么照顾你的念头呢？我们一般人只能照顾念尾，照顾不到话念头。为什么？都是这个念头已经出来了，只看到尾巴。为什么？念头已经跑掉了嘛，你只看到尾巴嘛，对不对？但是有的人连尾巴都看不到。为什么？轻忽嘛，不用心嘛，所以连自己一个念头出来了跑掉了，自己都不晓得。所以呢，我们平常做功夫啊，就是随时要注意当下这一念。但是你起心动念